这时，一个男人出现在视野中。那男人赤裸着肥胖的身体，戴着头罩，一张脸遮得严严实实，只露着眼、鼻、口。男人走到宁蕊的身前，嗓子眼里发出几声难以分辨的笑声，开始肆意地抚摸和抓捏她的裸体。
不，不！
宁蕊身体发疯似的扭动着，双脚徒劳的蹬踹，一头披散的秀发随着挣扎在空中甩动。那男人晃着肥胖的身体爬上了桌子，解开了宁蕊双腿的束缚，捉着她的两只脚踝，将她的双腿分开反压在胸前。摄像机这时给了宁蕊朝天大开着的胯部一个大特写，粉红的嫩逼，黑黑的逼毛，淡红的屁眼，一览无遗地暴露了出来，纤毫毕现。可能是已经被注射了药物吧。作为一个武术高手，宁蕊似乎并没有力量将双腿从那男人手里挣脱，只能由得他让自己保持着这个羞耻的姿势。黑暗中，不知谁嗓子眼里咕噜了一声，周婉仪怒气上涌，狠狠地哼了一声。男人探手摸了摸宁蕊的逼里面，可能是觉得宁蕊的嫩逼太干，便吐了些唾沫在手心里，然后抹在了鸡巴上。男人低头看了看宁蕊逼的位置，将鸡巴顶在了他的逼缝口。宁蕊此时却出奇地安静了下来，因凌辱而发抖的嘴唇里只是微微地传来牙关的打颤声，也许是知道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吧。宁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，不安地抖动着，显示着内心的悲哀与屈辱。镜头这时略微侧了一侧，将焦点放在了两人生殖器的结合处。在男人腹部的力挺下，鸡巴前端缓缓地没进了宁蕊的肉逼。宁蕊痛苦地皱着眉，牙齿紧咬着下唇，握紧的双拳发着抖。那男人憋足了一口气，腹部猛地一挺，鸡巴整个一下没到了底，肥厚的肚皮啪的一下撞在了宁蕊的胯肉上。宁蕊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叫，胸部猛地一挺，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，脚背也弓得笔直，直到男人抽回鸡巴才无力地瘫了下来。镜头里的鸡巴上沾满了处女的血迹，男人发出几声得意的笑声后，便又开始对宁蕊无情的抽插蹂躏。整个影碟接下来都是女警官一次次惨遭玩弄奸污的淫秽场面，不光是逼，就连小嘴和屁眼也没有逃脱被插的命运。特写镜头不断地将她的面部、小逼和屁眼的羞耻景象清晰地展现在大屏幕上，而宁蕊也再也无法保持刚开始被蹂躏时的坚强和冷静，从头到尾不住地哭泣求饶，凄惨无助的呻吟哀嚎声一遍一遍地回响着。荧幕终于暗了下来，资料室的自动窗帘拉向两旁，阳光透进来，照进室内住人被尴尬和愤怒涨红了的脸。
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宁处长被人强奸，而且场面被拍了下来，所以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
林永和开口道，声音里透着一丝疲惫。看见平时冷若冰霜的美女上司被虐奸的影像， 对他的神经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的一种刺激。
还有一种可能是，宁处长因为这盘影碟的原因被人勒索要挟，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。
严波说道。李若愚点上一根烟，吸了一口，问周婉仪道：
小周啊，你还没说这盘碟是从哪来的？
哦，这是香港的一个偷车集团的小头目，叫张发贵的。香港警方在他家中搜出了这盘碟子，当时混在许多的 A 片里，以为只是普通的 A 片，在香港同事观看时，我无意中撞见的。周婉仪想起了当时看到片中女主脸时的震撼，话语里也有了不能自已的颤音。周婉仪停了停，平抑一下起伏的情绪，继续说道：该偷车集团的赃车主要向往内地，据张发贵交代，这盘碟子是从内地汽车走私集团与他接头进货的人那里得来的，至于那人的信息则完全不知，线索到这儿也就中断了。
汽车走私？
林永和微微地皱起了眉头。
宁处长生前正是在查一件与汽车走私有关联的失踪案。
周婉仪猛地转头看向林永和，等着他说下去。林永和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李若愚，李若愚点点头。林永和又开口道：
调查对象就是大通实业。
黄一鹤喜欢兰花，所以他的办公室里布满了兰花，窗台上、茶几上、办公桌上，一盆盆各色各样青翠欲滴，即使是现在埋在他两腿间卖力工作着的小蜜，名字里也有个兰字。董事长，应聘的周小姐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了，让她进来吗？电话里传来前台小姐的声音。黄一鹤喘着粗气：
让她再稍等一会儿，沈秘书一会儿就会领她进来。
小蜜将她刚射完的鸡巴从嘴里吐了出来，塞进她的内裤里，整理好，拉上拉链，站起身来。黄一鹤长呼一口气，扭着腰肢走了出去，掩上了房门，来到外间自己的办公桌上，找到周小姐的简历，向会客室走去。一进门便看见一个米色套装的漂亮女孩并着腿坐在沙发上。周婉仪迎着站起身，两人握了握手。周婉仪听那女孩清脆的声音道：周小姐你好，我是董事长的秘书，我领你去董事长的办公室。周婉仪看她二十七八的样子，容貌明艳秀丽，个头与宁蕊差不多，比自己稍高半筹，举止中有一种成熟大方的气质，显然是一个内外皆秀的出色女孩。只是不知怎么的，周婉仪感觉她的眼神中透着一丝茫然、缺乏自信的神采。刚才她说话时，嘴里更似乎有一种异味。等他们敲开黄一鹤的办公室门，这种异味更是扑面而来。周婉仪陡然明白那是什么了，不由鄙夷地看了女孩一眼，脸上也现出红晕来。